本期节目由
等一下我来念，我普通话好，
我来念，我每天晚上都坚持洗脸，跟这个品牌比较搭，
我来念，我声音慷慨激昂，
我来念，我声音振聋发聩。
别争了别争了，咱俩一人一句吧。本期节目由知名国货美妆品牌珀莱雅联合贤者时间播客共同呈现，感谢小宇宙对我们的邀请。
去年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珀莱雅发起青年心理健康公益行动回声计划，并表达不必对情绪感到羞耻的品牌态度。今年珀莱雅想再往前迈出一步，和更多人一起去看见被压抑的情绪，一起来找寻情绪的出口。
我们很高兴收到珀莱雅和小宇宙的邀请，成为今年珀莱雅青年心理健康公益行动回声计划的一员。
我们将从贤者信箱的来信聊起，在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聊一聊怎样和无意义感相处。毕竟无意义可能是所有人类都要面对的课题。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芝芝。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出发啥来着
我想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芝芝两个普通人主持。
厉害呀，
厉害呀，不愧是两个月没有录音的播客、哎、就是不同凡响呢，
有一些生疏和羞涩
对对对、
嗯、今天我们聊什么，
今天我们聊什么，今天我们刚开头也跟大家说过，我们今天会聊一聊生活的无意义感、
嗯、
这个话题。
嗯，其实刚看到无意义感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感受还挺抽象的，就我会想说，好像对我来说这不太能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我好像没有对生活的那种憧憬，说我每天都会充实有意义，
都会有意义，活着就已经万岁了，是吧？
费尽全力了。
对，我也是，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会想到好像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觉得大家都在吃吃喝喝的，但是他就会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那个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
不是不是，是一个平时就是好像。我以为他也在想吃吃喝喝话题的一个女生跟我说出了这个然后、
那当时你怎么说的？
当时我心里想，我就是他说的那种好像从来不太想这些问题的那些人呢。
嗯，
然后我当时一直觉得我们跟小动物差不多，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梅花鹿又不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嗯，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哇，那得很成年很成年了
成年了很久，是吗？
因为我初高中阶段就是一个女生喊我说，哎，这是陪我上厕所，我就会陪她去的人、我可能下课十分钟要陪四个女孩上厕所，但是我毫无怨言
你够忙的呀，
就够忙的，就是
怎么会陪四个女生上厕所呢？
就是他们就想上厕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需要人陪，于是就叫我，因为我可能看着比较好说话，就是看着就是那种我可以陪你啊的样子
但是你是 OK 的是吗？就是
我是 OK 的，就是没有特别的珍惜自己时间的概念，那就是你干嘛？
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两个有一次去北海道，然后还跟很多朋友一起嘛，然后因为大家其实
想起来了，
是一大群人去北海道、那个北海道有一个就是购物街叫李小璐嘛、然后我们就都在李小璐买一些复古的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跟另外的朋友一起，然后我每次就是去到各种就是比较热门的网红的商店门口，都有一个穿着白色那个大袄子的人坐在地上玩手机然后那个大袄子旁边就放着一大堆衣服，就可能是
包和衣服，
对各种各样的包和衣服，就那就是智智，他就坐在北海路那个商业街的每一个网红店门口，不管我逛到哪一家店
他都能看到我陪我的女同事们逛街然后负责帮他们看包和衣服，
真的真的，就那个场景，就他好像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柱子，就扎在了所有的店门口，
我就坐在那里玩手机，并且毫无怨言，
对他
非常有耐心。
嗯，
对，
那你当时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呢？比如说你陪他去，
我就想我自己的事啊，我不管坐在这里还是走在路上，其实我都会在想我自己的事，所以我只是把肉体出借给了他们。 我也是当我比如说我又跟你一起合住，然后我知道这跟好朋友在一起玩有多开心，然后我又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或者说我也有我想做的事儿了，我可能会想要花时间在我想做的事儿上的时候，就是当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当我从关系中获得了更宝贵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开始珍惜自己的时间。
其实我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我不会觉得我的生活没有意义，但我会觉得具体的某个事儿没有意义。其实这个情况那就可能出现在职场上比较多嘛，就因为你在一个体系，不管你是一个大的体系还是一个小的公司里面，你都会，你涉及到集体和制度，你就一定是要消掉一部分你自己，然后为了让整个系统更高效的运转的。对，然后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感觉吧。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也就之前在微博上也跟大家提了一下问题嘛，然后没想到半小时就有200多条评论，然后大家好像对这个情绪还是有很多话想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可能从大家给我们发的私信和给我们的评论开始聊起，看一下无意义感是怎样出现在更多人的生活中，然后又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出现的。
当大家抱怨无意义的工作的时候，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太奢侈了，你们居然还能抱怨工作的无意义。
对，
就是你知道哪怕拥有一份工作有多不容易吗？
因为今年的裁员率真的很高。
对，这个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忽视的话题。因为就是刚刚吃炸鸡的时候就有朋友跟我说他们的公司面临裁员，从前他们的日活是多少，然后现在怎么骤跌到三分之一，然后一半的员工都走了，然后他就会每天惴惴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是不是自己。
因为被留下来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 peace， 你被留下来首先你可能他们被裁了，但他们的工作量还在那儿，那你可能要承担别人的工作量，接手别人做到一半的项目，那你也很有可能会，就用那个朋友的原话来说，他会觉得自己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沉的一艘船上，但他还是要努力的把这艘破船就是在划着桨，让他能多熬一秒是一秒的感觉。
对，就是每天 HR 找他就会自动把那个录音的设备打开，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离职前可能跟 HR 谈的时候要录音，然后就已经习以为常的要把录音设备打开了，同龄的员工也都在紧急的搜索裁员要做哪些准备。
嗯，
就是好像大家一夜之间我被迫要学习这些东西。
嗯，所以可能比起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些职场上的难题来说，生活中还能有这些难题，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下也已经是一个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挺奢侈或者挺难得的事情。
但是还是想聊一下工作的无意义，因为这至少是我们的听众里比较多表达的东西，我觉得也不能特别忽视这一点。
就是那些在破船上划着的人，他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属于他们的难受。然后我们想要看到的第一种职场上的无意义吧，是什么样的？
形式主义是大家倾诉最多的点。
形式主义就比如说我觉得最最最最典型的形式主义就是像有一个听众他说他们老板一开始的时候是要求写月报，然后后来要求写周报，然后后来还不满足就变成日报，最后变成半日报，然后就变成他每天早上去公司先要在那个工作的软件里面先写我今天要干嘛，然后他每天下班的时候还要再写一份汇报，就是今天那些目标我没有完成，然后我到底做了什么，而且这个东西是要发到大群的，就所有人都要看，你能看到所有人对你这个半日报的已读和未读。
这个东西原本发明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老板他们在想什么，是想给你每天制造一个成就感吗？
不，我觉得老板只是想要增加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就他想知道你每天在干嘛。他想管控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觉得我都把你买来了，那你的每一秒都应该是我的。
明白。然后也有朋友会说他感到工作最无意义感的时刻就是让他写一份汇报，写之前同事就跟他说这个没什么用，你就糊弄着写写，或者说这个就是给对方看的，最后不会用这个版本。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受，就是 就给你下需求的这个人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假的，
却还是给你下了需求。然后就是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在表演，但是所有人还是心照不宣的演了、
嗯、
然后而且这么心照不宣的演并不是用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他可能也需要你加班加点，需要你花漫长的时间做一个精美的无意的东西，
精美的皇帝新衣。
对，是的、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共鸣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对这一套并不陌生，完全就是我小学时候的经历啊。就你小学的时候没有公开课吗？
嗯，
就省领导然后市领导要来你的班级听课，然后老师就会把他明明那天已经讲过二元一次方程了，我们早学过二元一次方程、
嗯、
然后他又讲一遍二元一次方程、
嗯、
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那天都要戴个红领巾、
嗯、
然后穿整齐的校服，然后鞋子还得刷白的，然后就上一个表演课，把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再听一遍，然后谁来提问提什么问也都是老师被安排好的。当时好像其实当时作为小孩子的自己会觉得这样子的形式主义，我当时不知道这叫形式主义，我只是觉得有一点好玩。然后
对，我当时也是把这个当成游戏在玩，我觉得我因为当时觉得嘿都讲过一遍了还在讲，就大家好像在演戏。哎，
对对对对
对，
它像一个表演课。
对，
而且就小时候嘛，就你任何能让你当天不好好学习的东西
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都挺有意思的。其实你现在想想，那个就是我最早经历的所谓形式主义的雏形嘛。 嗯，然后老师总会在你背后坐着领导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然后像我自己也甚至我自己也无意识的主动的配合和参与了这场表演、
嗯、
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可能个子比较高，然后我是经常会坐在倒数几排的，然后市领导就会坐在最后一排听课嘛，然后他可能会在我们中间做习题的时候就在我们最后几排走来走去看一看大家在写什么，然后我每次领导走到我身后的时候我的脊梁就挺起来了呢、
嗯、
我就开始
我要做最好的演员。
对对对，我要写出最工整的字，然后我就开始配合表演。嗯，那可能是我最早的接触到的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嗯，还有谁小时候没有捧着花先对着无人的操场喊几遍欢迎领导欢迎领导，然后领导真来的时候再来一次。
对对对、
嗯、
这种潜移默化好像特别早就发生了。
嗯，对，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形式主义的会你开就开了，但是如果常年累月的形式主义会让人觉得那我在干嘛呢，我在做着一份不必要的工作，那么我这个人是不是也不必要呢。
嗯，
对，
我觉得我之前就有类似的经历啊。其实刚进大公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在每一个，因为大公司有非常完善的所谓的福利体系，就比如说它有遍布全北京的班车，然后它有好吃的食堂，然后它有下午茶，然后它还有怎么说呢，工牌很多活动什么的。然后当时我每天坐在班车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被安插在一个，我不知道，就你知道那种中医柜子嘛，中医的柜子就里面有很多药嘛，然后它有很多很多小抽屉，然后把这个抽出来是党参，把那个抽出来是枸杞，然后把这个小抽屉抽出来是小张，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医药罐子里的人。嗯，然后那个东西真的会能让人带来安全感，你只需要待在那儿就好了，你不需要太有创造力。而且就刚进去的时候可能因为也没有，就是工作规划相对没有那么清晰嘛，然后你可能就会先顶着别人的活来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相对更创造性的工作。然后我记得我那段时间有一个固定的活，就我要把一个信息从一个群复制转发到另一个群，我就干这个事儿。也有别的事儿，但只要一天中我干了两次这个事儿，我就会非常难受。就是你会发现这种无意义的颗粒度它即使没有太频繁，它其实没有占据我太多时间，它你整个的流程可能就是你把信息从这个群然后发到另一个，但每一次按下那个群发按键然后说老师请收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整个人都
咱明白。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被异化了。嗯，然后以及也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跟别的部门沟通，然后你知道这个活动办下来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帮他们完成他们战报的宣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你干这个东西并没有真实的用户可以收到，并没有真实的观众可以看到它，你只是做出了一些很好看的战报的数据而已。我觉得可能职场上最形式主义的时刻就是你知道你的产出没有产出，你的产出不是真产出，你的产出是个假东西，就可能是某一个体制的需要，然后可能是消除某一个老板的安全感的需要，总之它不是为了你的 真正要达成的目标的需要。
前几天你男朋友过来玩的时候、嗯、他说当时他也会在烦恼工作无意义嘛，然后他那几天好像就带着工作回家，但是他会用跟我们聊天来逃避他的工作、
嗯、
然后他就
拽着我们两个聊天，
拽着我们俩聊天没事没事，我们俩在这你能我能的，他就进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坐在我们
真的就我跟智智在这说着话呢，
说着话呢，
然后突然一个男的就
突然一个第三者过来了，然后呢就
坐在床上
就挨挨蹭蹭的坐在这里，然后就听我们说话，试图插入话题。
对对对对，
就是
每当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要加班又没加。
对，而且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很羡慕你男朋友。
怎么呢？
居然可以每天都听闲者时间。对不
对？而且很神奇的是，就算他已经是非常多在生活中能听到闲者时间，但他还是会把每一期闲者时间听完。
这就是爱吧，
贡献一个完播率。
谢谢他
、
嗯。然后他好像那几天也是又过来挨挨蹭蹭的，就不愿意工作来跟我们聊天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让我觉得有点甜的话，他说当他觉得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就会过来给小张洗衣服和晾衣服，
你听，
然后从中得到慰藉。他觉得说，虽然工作没有意义，但是好像给他确定他给喜欢的人做事儿这件事，好像比工作有意义的多。他就觉得他从给你洗衣服、晾衣服里得到了，就他，因为他确定你会从其中觉得蛮高兴的，然后他也觉得他挺高兴的。
朋友们，对于擅长表达的男人，要提起你十万飞行
天。擅长表达的人，擅长把三分爱意说成十分，大家一定要警惕啊！
为了逃避工作，什么都说得出来。你是怎么找到生活的意义感的呢？你获取意义感的渠道有什么呢？
我觉得我确实是在至少在最近这两年或者最近半年里，我会更加珍惜关系对我的意义，因为关系好像是所有的不确定里唯一能确定的东西了。
嗯，
比如说2017年或者刚来北京的时候，或者在我人生漫长的前24年、25年，从来没有特别想过生活的意义，因为当时觉得每天的生活还可以。但是你近几年会感觉好不确定哦，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做自己的事，你好像就是在不怎么有尊严的活着，坐上一辆不由你驱使的列车。
每天打开群聊就是那些破事
就是那些破事，所有的社会新闻就好像变成了个人日记。
对，
甚至你就是这些新闻你就把它 copy 下来，你可能几年之后就能想起你那几年是怎么过的，因为你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个人的生活了，就
或者说个人的生活，我会觉得我个人的生活都用来消化时代，
消化，对、嗯、是的，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这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工作嘛，也不知道几年之后要工作什么，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内容行业的工作还有没有了，然后你也就面临非常非常多问题的时候，我就非常紧紧的会抓住我的亲密关系，就是从前不怎么就是在乎或者珍视的东西会特别珍视，当然你是一直很珍视的。
你举个例子，
因为我前几天还发微博说，我觉得哇，进入社会之后有好几件事好幸运，一个就是长大成人之后进入了一个大学宿舍，然后跟宿舍的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在大学的时候拥有一个很好的宿舍关系，然后我进入社会拥有了一份工作之后呢，又遇到了很好的团队，我们可能会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酿一个青梅酒，然后我们说等项目结束之后再打开一起喝掉，然后我们前几天就把青梅酒一起喝掉了，当然是一边复盘一个项目一边喝的，
一边哭一边喝
、嗯、对，而这种时刻就很宝贵吧。
你这个真的很珍贵，所以我其实甚至都觉得说，在看到大家有那么多在职场上的吐槽，或者是在职场上觉得形式主义的、内卷的、没有意义的，或者是人际关系糟糕的时刻，我当时边看我边在想，智肯定完全没有共鸣。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说实话，你掏心窝子吧。
我掏心窝子，我觉得会有这些时刻，就我确实不用写周报、月报什么，但是也有那种项目有漫长的时间，就是它可能是以年为单位的，
嗯、
但是它就是这你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哦，
你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推翻一版之后还有一版，那种时刻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哦？我明白了，
就是你看不到什么及时的成效，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
对，
它会让你感到一次次感到绝望的。我觉得是有那种时刻的。
对对对，你说这个我相对能理解了，就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无意义。
所以不瞒大家说，我最近感到最快乐的事和最让我稳定的事是写电动车广告。做一个电动车广告的快乐就是， 他很及时，而且你很明确的知道，哦，你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电动车放在一个最精妙的梗里，这个梗可以承载着很多的情绪，然后你也很明白，哦，这个植入广告是为了赚钱的，你可能完成了某个 KPI 之后，那广告效果就能看得见，它有很明确的数字给你规定着，
对，
然后你的目的也很明确，
我就是要润滑的植入它，
对对，我觉得好像做这件事还是很能治愈我的，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是最近最治愈我的是可能就是做一个
有明确反馈的
有明确反馈的电动车广告吧，对，
那我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也都会在说啊，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做男儿正确的事，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写一个很长的电视剧项目，那它可能反馈的周期就是很长，而且现在影视行业这么不稳定是吧，做一个男儿正确的长期所谓长期主义的事情，你在结束之后会有基于这个的快乐感吗？就是他的快乐会比你写一个电动车广告的短剧来的更扎实吗？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结束了一段很长很长时间项目的我，现在只想做一些在舒适区里的让我感到快乐而确定的事，因为可能这也是一种修补自己的经历吧。
就是我会发现我其实跟你不一样嘛，就我们两个还挺戏剧性的，你的大学的专业
跟编剧完全没关系，
对，完全可以说真的完全没关系吧，但是我一直读的是编剧系嘛，但我从编剧系毕业之后我完全一天也没有想过我要做编剧，因为我见到了我身边好多血淋淋的学长学姐的例子，就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因为编剧系快毕业的时候，然后我的导师就组织说，那跟他之前的学生来开一些类似于学长学姐来传授一下经验啊什么的，所有来的学长学姐都
不要入行说
都垂头丧气耷拉着脸皮然后面红肌瘦说惨呐。学姐 A 说我没项目，我一直没接到项目，我一直在给企业写软文，然后学长 B 说我有项目，但我三年黄了五个，就都是这种。然后学姐 C 可能就是会比较混得好一点的，然后他接到了一个项目，然后也给了钱，给的钱呢是一个定金，就10万块钱，你吃了五年了，所有的人都他们都在做长期主义，男儿正确的事情真的好难呀，怎么这么难？对，然后当时反正开完这个学长学姐打气会吧，我们导师也挺尴尬的。反正我们毕业之后，我身边现在唯一一个在还在坚持做编剧的同学，他很了不起啊，就我你知您认识吗？
杨中。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在做一个戏剧的编剧，因为他爸爸是上市公司的老总。
对，一切都捋顺了，同志们。
总之我当时就看到太多血淋淋的例子，然后我就确实有点觉得我想做一些短而不正确的事情。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做编剧。所以绕回来说哈，就其实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我很欣赏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去坚持做一个没有那么快可以看到反馈，
我觉得
这个真的很需要耐心哎。
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你是编剧本专业的，你做到了什么叫知难而退，而我是不知难而上。我如果当初但凡有一群学长学姐给我讲这么一个宣讲会，但是没有一个学长学姐教导过我，让我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所以你的勇敢是基于你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就对，我觉得可能世界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误打误撞的时刻，因为当你知道面前所有的问题和坑，你就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对，这也是一个
有的时候知道问题和坑是好事，对，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如果你遇见每一条路的问题和坑，那你该往哪里下脚呢？
对啊，这就是所谓的聪明人困境嘛。就你一个聪明的人，你特别是在工作中，我觉得你不能为了不犯错而去工作，你要为了做出事情而去工作，你要为了有成果对得起自己而去工作。如果你总是想着我不要犯错，我不要踩坑，那你所有你就你做到最好，你的 KPI 你的 OKR 所谓的达到最最最高的标准，也就只是我成为了一个不犯错的人，就但是 so what 呢，对吧？
是的是的。
但你最近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你最近也有了一些阶段性的反馈。
哎，反正这反馈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反馈吧。我觉得最近的反馈还是很有点，还是不得不说还是会让我有些沮丧的，就是正是因为这些沮丧，我会更想逃进电动车广告里。过去两个月没有录播客，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是因为你沉浸在沮丧中。
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吗？所以你才舍不得让我录播客是吗？
因为也没有开玩笑了，我觉得一个已经做了两年的项目，然后他密集的在两个月内播出，然后获得一个这样高浓度的反馈，我觉得都不管这个反馈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仅仅是围观到你在获得反馈，我都有一种不忍心打扰你的感觉。然后每天看到智智就是在床上就在刷手机，
扭打，
扭着表情就凝重，然后表情凝重，紧皱着他的眉头。
我觉得剧播出的时候，你会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当然比所有人都很明白你出错在哪里，或者说你能在哪里做得更好。
嗯，
但是然后我就看剧的时候，就拉着我的另一个朋友，我说：“天哪！”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当初这样写该多好呀。然后我另一个朋友就面无表情在那边打字，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拉着他，我说你给我点反应好不好，我此刻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感慨，一起发出遗憾的声音。然后他就说他不想后悔，或者说遗憾任何东西，要不然就是对不起过去的自己，因为他觉得他在那段时间他已经做到他的最好了。这就让我就是想起了我们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就当时我们的两个编剧朋友就每天都要吃药生活，度过了一段很黑暗的，然后你每天你都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的时光。我们三个人可能关系也会落到一个比较低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突然有一个人6点钟就要去玩了，然后另一个人就会说你怎么可以去玩，我们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连续十几天没有休息的状态。我朋友他因为精神很崩溃，他需要戴头盔，他就需要戴上一个摩托车头盔来镇压自己的情感，他想要一个很重的东西压住头，这样他就不乱想了。
这个很合理耶，其实他是模拟你在羊水里的体验嘛，就是给一种妈妈肚子里的安全感，然后紧紧的被包裹住的那种温柔舒适的感觉。
嗯，对，哪怕他这样的情况了，然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不想干了，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勇气，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负责任，为什么你要逃脱，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扔下。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不崩溃到一定程度，他是不会愿意提这么说的。而如果我只是单纯作为他的朋友，我会鼓励他说你已经撑不住了，没有什么比你的精神和你的生命更重要，
就像
你
鼓励我那样。
对对对，我明明应该像鼓励你一样鼓励他赶紧逃离一个已经让他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他的同事，然后我就再也无法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就明明知道我可能我做的不好，我仍然会批评他，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勇气呢。我觉得当时还是很人性黑暗面的，因为我很难想象我会对我的好朋友说出这种话。我让一个在生病的抑郁的好朋友说你要面对，你要正视自己的责任，不可以做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其实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关系和你的同事关系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不是说不行，然后其实你要真发展出来友谊咱们也很难避免，但可能只是说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做很多很细微的情感上的纠结和决策。
是的，
而且当你有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也会有一个后台程序是开着的，那个后台程序在说你干嘛说这个。
是的，我觉得那次还是吵得很难过的，我觉得是难受而不是愤怒。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已经对自己失望了。
对对，因为你感觉到高压的工作环境和反复推翻的工作环境逼出了你人性中你自己不喜欢看到的那一面。
不喜欢，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做，但我这么做了，即使一边骂自己我仍然这么做了。然后我当时回到那个情境，我就在说你看嘛，我们当时应该这么改。我朋友就一边打字一边面无表情对我说我不想回顾那些东西。对，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如果再谴责我自己一分，我就对不起当时的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已经尽力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不完美的，不尽如人意的，但是对也没有什么能后悔的事情了，因为事情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再发生。
当然
你可能会有一个冷静理智的复盘，但你不要再谴责自己了，如果你尽力的话。
对我从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谴责自己，跟你相反啊，这个还挺意外的。就是我一直会觉得说大家好像会觉得你还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应该怎么样，你还可以更好。就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好朋友就洛怀嘛，然后他其实已经是 她已经结婚了，然后她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然后她男朋友又高又帅，
真的很高很帅。
因为我们刚刚参加完陆淮的婚礼，
对的，
对对对。然后她生活在上海，有一个很体面的生活。就即使这样，她爸妈可能还会有新的要求，说为什么你没有如我所愿的成为一个作家？为什么你没有如我所愿的去年薪百万？你让我在我的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就还是会不停的给她这些压力。我每次听到，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所能过的生活，我们所能过的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就你别老觉得你亏了，或者说别人也别老觉得你的孩子可以做得更好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力才能用了我现在的生活了，如果咱们但凡再能做更好，咱们就去做了，咱们这不是没精力没能力，要么就没运气吗？就我经常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好了，就没有一种生活是我将过未过的了，此刻的生活就是我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所以当别人跟你说你还应该去过一个什么生活，你现在还不够，然后你这个家庭搞定了，咱们得搞搞事业， bullshit， 不要理他。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陆淮的例子其实也很典型，因为他就是我们好朋友和我们身边人的故事。他也在这两年里经历了他的生活中很多无意义的瞬间，
很大的变动，
对，关于亲近的人是给他带来的。
对，
他这两年还是经历了跟父母的很多对抗的，因为他这一年多可能是在选择辞职自己写点东西，他自己在慢慢探索或者恢复自己前几年
的一些消耗吧，因为他也是也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然后他其实这两年我作为他很亲近的朋友能看到他是怎么样一点一点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比较平衡和良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但是爸妈是很难理解的。
对，比如说他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家，然后爸妈来接他，他妈妈就会问他，哎，你在备孕了吗？什么时候生孩子？这时候他刚刚结婚哦，然后说你再不生就是高龄产妇了。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你每天都在干什么？你跟我汇报一下，你之前不是说要年薪百万吗？怎么一点志气都没有了？对，
而且他一开始辞职的时候是没有跟爸妈说 的，
他选择了先瞒住他们，然后他后来有过就是流着泪坦白真相的阶段，然后有假装跟爸妈互相理解的阶段，爸妈就会说，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们想跟你做好朋友。后来呢，过一段时间那又不理解了，就是觉得那你是不是已经休息够了？人生是不是不能再这么荒废了？然后陆淮就跟爸妈解释说他在写作，然后你知道吗？写作在父母的眼里，就是爸爸就会说，那你也没有更新几篇，你写的文章不就只有家里几个人打赏吗？
说他在赚自己
家
里
人
的
钱。
对，
他这两年就是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找到的那种快乐、平和或者更加充实或者更好的状态，在父母眼里是无法理解，他们觉得他在荒废人生，他在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里。
而且这种不理解他会在生活中无时无刻的表现出来，他并不是说我今天想到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来跟你把酒言欢，就他不是一个老家亲戚式的东西，他是时时刻刻都可能突然在微信上就给你转发一个，就是女人要还是要有事业，
如何成为董明珠。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然后你可能就，我觉得那种无意感的崩塌瞬间是你可能正在好好的，好不容易的好好的自己
的
运转着，
好好的，
对对对，我正在这回血呢，然后啪，叮咚收到一个微信，然后就，而且是你最亲近的父母。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虽然一直说要课题分离什么的，但你真的很难去分离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和这种贬值。
对，就是我就是虽然大家都一直强调说啊，不重要，父母的评价不重要，可是你就是有的时候你很难不让自己想去获得他们的认可，
谁又能做到不在乎父母呢？
是的，
并不是说要改变谁，只是哪怕我们双方有一方在努力的达成一个我们不改变对方但仍然能好好相处下去的沟通方式，但另一方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愿的时候，你仍然会感到沮丧，仍然会感到失落。
不光是父母，还有亲戚，就像我们说我们会接受到同辈压力一样，父母也会接受到亲戚的同辈压力，他们的社会关系跟亲戚绑定的更紧，所以来自亲戚的评价也会压力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对，我觉得可能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那么在意很多事情，但因为他们身边一直一直有人在提醒，那他们其实是为我们替代性的承受了这种压力，所以亲戚也是一个很难搞的事情。然后我们在，
但是想到父母也是别人的亲戚，可以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吧。
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想问你，
对吧？
希望父母
想想想想，
不是祸害别人家孩子，
没错没错。
就说到亲戚嘛，然后我们在这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来信，其实也不算来信，是我们有一个咱90后、老虎老虎考拉的那个群嘛、之前跟大家说过。然后我们群里面呢有一个女生叫做麦麦，麦麦这个人，
麦麦这个人、啊，
是指说起就叹气，怎么回事呢？
就麦麦是给，因为他也是编剧，他是给我最多同辈压力的人，
主要的压力来源，他也是我生活中最
大
的
压力。
压力麦麦，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背景知识啊，因为其实之前在播客里也大概介绍过他嘛，然后麦麦是我的好朋友，在我的低谷时期他也会飞到长沙来陪我一起共度了好几个夜晚。然后呢他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硕士，然后他是一个小说家、我跟智智前两天就还去参加了他的人生中第一本小说的新书发布会，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就两个编辑在这互相试探，就都想买他下一本书的版权。
对对对对，
哇，
就那个瞬间，就是怎么说，我跟智智就在那羡慕的口水都流出来。真的就他是我跟智智生活中主要的同辈来源吧。然后因为他的小说非常成功，确实写的也很好，然后我们也都看了，然后叫做渔猎嘛，那渔猎也新卖出了版权，然后每天打开豆瓣 app 就是天天
那个头条。
他对这每次麦麦在我们那个卷卷读书小队，麦麦说完自己在读什么书，然后智智就开始疯狂买剧本，
疯狂买书，
从来也不拆快递、
但是我已经努力过了。就
对，然后麦麦最近也在90后群里面倾诉了一件事情嘛，就是因为他刚刚，就是像我们所说，他刚刚召开了他的新书发布会嘛，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发了那个 social 朋友圈嘛，就拍了现场的照片，然后说哎呀，今天感谢谁谁谁，然后是我第一个发布会，然后说一下自己的感想，就没想到这个朋友圈就被他的大姨，就是老家的大姨截图到就是家族的群里面，然后去质问他妈妈，就说写小说有什么用？你们家这个麦麦，就是这是叉叉叉麦，然后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结婚、没买房子？为什么还没有生小孩？都30岁了，为什么还没有生小孩？就还发这种炫耀的朋友圈？写个破小说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听到麦麦这么转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了，我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亲戚。
然后最可怕的是，他麦麦在群里发了一个之后，我们另一个群友说共鸣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另一个群友也在面临着被爸妈催婚嘛。
对对对对，另一个群友，
群友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也很有才华。对，然后爸妈就说女人过了18岁，
就不值钱了。
对，然后他最近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他就把头发剃掉了，然后剃掉之后就回家休养，然后回家休养的时候，他们家里人就跟他爸妈说他是不是在北京出家了，
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就是你身边最好的朋友的事。
对，就他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是比如说在某个公众号或者是在某个微博上，你都会觉得是不是跟着编段子，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如此残忍的
对
就女儿说话。但是他不是一个段子，他就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朋友，
最亲近的朋友，
身边最亲近的家人
发
生
的事情，
就是每次我们在群里讨论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快的就把我们从一个泡泡里拽了出来。
对对对，
就是我们好像就活在一个泡泡里，好像每天好像就是在北京做一些什么文创行业的工作，你接触的女生比较多，跟你合作的同事好像也都挺好的，就觉得你活在一个泡泡里，它好像很美好，但你一戳，你马上就会。
就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老家亲戚像一颗针，
对，
就不管你在大城市里面做了多么好，只要你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然后老家的亲戚或者说父母都会觉得你取得再多的成就，那个成就可能都要加上一个形容词前缀，叫做没用的成就。就这个东西也会突然让你觉得。就没有意思了，就没有意思了。
随着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精神力量来抵御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评价体系，但是还是会在就是直面这些评价的时刻感到一瞬间的无意义吧。
所以你听到洛怀和麦麦就是跟我们说他们最近这些奇奇怪怪的经历，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唉，我首先我就是害怕，我因为 身边的朋友的故事跟我们都一样，那他们遭遇什么我们就能遭遇什么，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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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没有什么区别。嗯，但是我又会觉得说这个年代已经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困境，是我们怎么逃都逃不掉的。
嗯，
但是来自长辈的评价或者来自父母亲戚的评价，那部分评价是我们可以逃脱掉的困境，
嗯，
这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
嗯，
自己的精神力是可以把它逃脱掉的。是有那么多真实的困境我们无法逃脱，但是这些不真实的困境能逃脱一个是一个，
就不要让他再来困扰你了。
对，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困境了。
嗯，我
会觉得，我
觉得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其实，虽然这么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老家亲戚和父母的评价你都可以不在意，
嗯，
但这做起来真的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
对
对
对 对, 对，你很难做到不那么去在意，但是我们可以提醒大家说，你可以不，就你可以不让他们满意，就还是那句话，就亲戚就不说了，亲戚就是让你烦嘛，你拉黑得了，就或者是只要能搞定自己爸妈，就甚至连父母的评价你都可以不在意。
我们产出一个作品，我们还得直面所有人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呢，
嗯，
我们逃无可逃。那父母总是说我们是他们的作品，他们就应该承受别人对他们作品的反馈，他们逃无可逃，这是他们自己的命题，让他们自己解决去。
就像我们，你在网上搜你那个电视剧的评价，然后我们搜《闲者时间》的评价，就爸妈只是被迫的被输入了一些对于他们作品的评价。
对呀，
啊，就受着吧，
就受着吧，谁能逃得过呢？啊，
嗯，
你承担你的，我们承担我们的。
对，就让他们受着他们的。嗯，那如果还会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其实很多很多无意义瞬间，你从理性上来说，你都可以去这样想嘛，但是你那一瞬间还是会气的。我其实也会好奇说，那你在那一瞬间然后被冒犯那样的情绪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调用我们刚刚说到的我的理性能量，然后我就立刻被他淹没了。我可能得训练很多次我才能培养我在那一个瞬间的镇定。
嗯嗯，我明白。但是只是瞬间的东西怕什么呢？瞬间的意思不是很快吗？又不是每时每刻。
应该我觉得他们可能做的也还挺好的，就是把聊天记录集合起来，
嗯，
转发到。
对啊，就是你看我咱们的朋友多好，嗯，他被爸妈骂了第一时间咱到90后群来吐槽一下，然后我们就跟人家一起骂，什么人没见过奇葩。这也算我们对他们的肯定啊。
因为你很需要被确认，你很需要，就这个也是可能亲密关系的意义嘛，就是你很需要你内心深处真正认可的人一次一次的告诉你。
嗯嗯。
告诉你你没有错，告诉你你真的很不容易，
嗯，
然后你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嗯，
然后你读到今天，或者是告诉你你没有错，尽管你最近可能没有什么样世俗意义上的成就，
嗯嗯，
但是你重新抚育了你自己，你重新培养了你自己，你把自己当成女儿一样疼爱，然后你建造了自己的心灵，
嗯嗯，
这已经是很伟大的成就了，
嗯，
我们需要不停的被提醒，
嗯，
然后
肯定自己也肯定别人，大家也不要难过。比如说什么没有亲密关系，我亲密关系就是很难得，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我23、24岁的时候也没什么亲密关系，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别着急，你就没有亲密关系的人，听听闲者时间对你的肯定，有价值，
有价值。而且我觉得特别，其实是对女生来说，就所谓的普女嘛，就普通女生一定要互相帮助，就是因为。当然男生也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之前也会有段子说什么，就张一鸣，就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创建了字节跳动，回老家被
没考上公务员的男人，
对，没考上公务员的男人不能上桌吃饭，
不能上桌吃饭，
对，就可能男生也会有这个困境，但我们还是得看到，还是得承认说女生面临的压力是更大的，所以女生和女生之间一定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嗯，对，是的。你好呀，如你所知，闲者时间是一档尽量月更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制作出品。
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叫做闲者时间播客，在没空更新的日子里，我们会发送一些短短的语音给你听，
欢迎你写信给闲者信箱。
刚刚我和智智聊了很多，大家在投稿来中其实60%-70%都是跟工作相关的，但还有一种无意义呢，它可能在比例上没有那么高啊，但是这种无意义感是我们会觉得更难处理和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种无意义感吧。那种无意义感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于那种就是 我就好好的就我自己的生活着，但突然有一天我就垂死病中惊坐起，然后睡醒就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身边躺着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吗，然后我就是这是最初的我吗，就他对自己的生活全盘的发出了一种质疑，就可能突然不一定是睡醒啊，可能是很多时刻，就是可能看了某一本书，然后你有一种类似于开悟的感觉，你第一次重新的
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就像楚门突然发现自己身在楚门的世界，
是的，然后你发现他根本经不起审视，
怎么会这样，怎么原来这个楚门的世界充满了逻辑 bug， 只要我轻轻一戳他就分崩离析了呢，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更广义和更它不是职场的那种因为某个制度和某个人际关系造成的具体的无意义，但它是一种广泛的弥漫性的，然后它无孔不入的进入你的毛孔，你觉得没有意义。对，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典型的场景，就是大家在上完一天班之后然后回家刷手机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提到的比例中非常高的。这个听众他说他一直在刷新着自己的短视频，但其实短视频却没有自己感兴趣有意思的内容，然后发现自己今天的屏幕使用时间是11小时49分钟，
这遇到我兄弟了
对，
就是玩手机的玩极其容易让人觉得没有意义，尤其是你沉浸在一节一节的信息流里，就让你上滑，
对，
因为你每天在刷碎片化的信息，导致你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节信息流，就是你漂浮在里边，然后你也变成了碎片中的一块，就是你也变成了一节没有意义的信息，这种感觉会很强烈。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在刷手机的同时开一部完整的电影，你知道吗？
开在那儿吗？
对，我会在刷手机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刷碎片的时候很烦躁，我就会开这部电影。然后呢，我玩五分钟手机，我就看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我可能不是连续两个小时看的，可能在玩电影的途中玩了20次手机。但是呢，这天晚上我能把这个电影看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很难受，因为我至少完成了一件完整的东西，就是我把这部完整的电影给看完了。
哎，但你的脑子可以一边刷一边看吗？
我脑子可以
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哦、你好厉害，
反正这是我解决唯一的我又想刷手机但是又不想让自己陷入无意的东西，因为人特别能从完成和完整里找到安心感，
对
对吧？
对，之前他们也说，就是哪怕你玩了一天手机，然后因为蓝光对睡眠是会有影响的嘛，你可以尝试在睡前就看一个20分钟的短片，就只要不是短视频，朋友们就什么都好，就是能给你带来一种完结完整了的感觉，就你至少你的情绪是随着经典的叙事结构，就是三段论那样，高潮就开端高潮结束，你有一个这样的情绪过程，那你的情感也得到了宣泄和净化的一样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听起来还是比较实操的，比让你别玩手机实操一点。
不可能不玩手机，
不可能不玩手机，
不可能，没有东西比手机好玩。
没有，在手机和爱中一定要选手机，朋友们。
因为手机不会离开你，但是爱可能会。对，但我也会有一个方法论啊，就我会觉得说，你因为你玩手机是一个娱乐消遣嘛，你不可能从玩手机去过渡到看书，就是咱们那个步子就迈太大了。但我会觉得说，任何能把你和短视频中间拉开一定距离的娱乐都是好的，我们不一定要去看一个电影，但我自己会做的一个方式是，就比如说我自己刷手机刷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就会爬起来去玩电脑。
你玩什么电脑？玩电脑就能让你不成为一节信息流吗？
不会啊，就是因为玩电脑是你是需要玩电脑，你想象一下，
电脑怎么玩？玩什么？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要在手机上看豆瓣，然后我就去电脑上看豆瓣。如果我是在手机上看短视频，比如说刷刷短视频嘛，那电脑上可能没有抖音或者没有小红书这些东西嘛，那你可能就只能在电脑的微博端去刷一些短视频，或者你要看资讯，其实电脑上也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就是基本的一些资讯需求。但是它跟你玩手机的体验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教大家玩电脑，
谢谢你，
返璞归真。
大家听这段话的时候要戴鞋套，要穿鞋套哦。
对，穿鞋套进入那个
小张的电脑教室。
对，真的就是其实因为刷手机太舒适了，手机上所有的资讯都已经被精心的商家和 UP 主们做成最适宜你观看的样子，你太轻易就能滑动它了，它太适合你了。但其实电脑是没有那么方便的，所有能给你和你的影之间拉开一定距离造成一些阻碍的东西都能够让你 轻微的戒断一些。嗯，因为你在玩电脑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的体态，你其实是需要这个
精微做，
对，或者是你哪怕躺在床上玩电脑，你都是需要就双手是放在键盘上的嘛。你玩手机动用一个拇指，你玩电脑动用10个手指，你从就是身体结构上来说，是吧？你也会就是投入到更多精力。
好厉害，没有想过。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没有后果，就是你就会觉得，以我亲身经验啊，你玩一个小时电脑，你会觉得自己在忙活；但你玩刷一个小时手机的短视频，你觉得自己就是被这个屏幕吸进去了。
哦，
就是玩电脑会带给你一种虚幻的我在 do something。
哦，你的意思是即使是同样的内容消费在不一样的屏幕和工具上给你的体验也不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电脑屏幕它不会把我吸进去。
哦，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方便。就比如说你在电脑上看微博的短视频，因为那个短视频是它，你在手机上看它是充满屏幕的嘛，
嗯，
你可以得到一级的视觉享受。
哦，
但你在电脑上看它只有一个小方块，
它是一个割裂的东西。
对，
就好像造成了一种我在审美和挑选的错觉。
就真的有什么意思呢？你在电脑上看一个小方块，嗯，有什么意思？你审美上你不觉得舒服呀？那个
很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是不是？
很有道理，这
很有，
从来没有从这个想法跟思想
想
过问题。
价值100万的干货，
我
今天
这本期播客最有价值的内容诞生了。
就是告诉大家要玩电脑，
电脑真的，我电脑确实有一种隔离感。手机的话，你就感觉很沉浸式。
对对对，
对电脑你会觉得哦，我在生活，同时我在看电脑，不会有一种被吸进去的感觉。
是，
很有道理，很有价值，宝贝。
对，
那么藏着掖着，到现在才告诉我的，你就不偷偷告诉我，你就
不
在播客里告全大家？
对，
很不错，
告诉大家玩电脑去，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嗯，
学到了，学到了，很快乐。
哎，反正生活中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就用这些没有意义的。
好想知道你还有什么有干货，你告诉我吧。还我特别想知道。我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对抗没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是，我会有意识的让自己出门散步，我会让自己爱上散步。嗯，然后我在散步的过程中会开着一个语音，
嗯，
大多数时候是我妈妈，
嗯，
因为我需要跟她就是交流情感。对，看他过得怎么样。有的时候也是我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在散步的时候，
嗯，
其实真的就朋友们，就只要把你从手机上拉开的事都值得一干。
嗯，
因为你在散步的时候，你看，但我也没有完全做到像我们之前比如说在什么你的身体属于旷野那一期说我们要不听东西，然后就是纯然的去走路，那个真的难度挺高的。
嗯嗯，对，那个旷野那期确实是有年头了，大概是一两年前，那个时候咱心理能量可能更充足一点，
更充足一些。
对，
现在没有了，
就现在没有了。
嗯，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是在走着，你就专心的走着，嗯，然后耳朵里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或者耳朵里有一个妈妈的声音，然后你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就反正也不像以前嘛，就现在4G 也挺便宜的。
嗯，
你也不用担心电话费。嗯，然后大家隔空的好好相处着吧，我觉得。然后你的身体又在行动，我每天只要逼自己出去散散步，然后我回来之后都会感觉好很多。
你说的我现在想立刻想出去散步，虽然现在已经凌晨，嗯，知道
你也需要去散散步。
有一封私信其实让我感触很深，
嗯，
就是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就好想抱抱他。
嗯，
就是觉得哎，这小孩子这可怎么办呀，好希望他的人生好幸福哦，可是他感觉注定要痛苦很多个瞬间。他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然后他正在军训，他上午训练的时候因为有地上有乱扔的垃圾，所以全营都因此被罚了。教官强调集体意识，让我产生了抗拒心理。我认为做错事被罚是 OK 的，军训服从命令一起罚也合理，但这不会让我产生集体意识。训练集体意识明明有更好的方式，不必选择这么不愉快的一种。然后我就对我的教官说，个体犯错集体受罚方式很难让我产生集体意识，甚至不会让犯错者产生愧疚，只会让做得好的人小心翼翼。我的教官说了要追求集体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啊，然后他还把营长叫过来了，我对营长也说了，我说我认同集体主义，但我不认同这种追求集体主义的方式。然后营长就说，你不认同就不认同，不理解就不理解，等你们有足够强的实力再去改变，在此之前你们不要说话，不要想着反抗，只能服从，社会就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当然知道真实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为什么就连说话都要接受训话呢？我的教官还哭了，他说他训练的时候因为别人迟到他要被罚，他也想问为什么。 我的教官还挺好的，因为观念上的冲突让他情绪上失控，让我感到很愧疚。下训的时候，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也带着异样，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太复杂了。我完全不认同营长说的，等你实力强的时候再去改变，不理解就不用去理解。我认为任何事物都需要接受质问和审核，但当我发出质问时，完全没有得到好的回馈和解释，事情得不到任何好转，甚至还会挨骂。我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不认同的事物，甚至感觉会如营长所言，只去接受，不会去反抗，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哇，我当时看完这个，我也会觉得他真的是让我，他所有的点都戳中了我觉得最没有意义感的那个瞬间。我仿佛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过这样的时刻。就首先你完全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他曾经有过自己的想法，有过自己的念头，想要坚持自我的人，他遭受了他生命中第一次直白的赤裸裸的打击。这些打击别人的话术都是一样的。
他说你不需要理解为什么。
对。什么什么你长大了就懂了，然后
规则就是这样，
你不要个人主义，你要集体主义，就他们
等你变强，
他们都在哪儿培训了这些话，而且就等你变强也是一个非常社会达尔文
的话术。
对，非常达尔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啊，这个简直激起我的 PTSD， 我对这个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对，我就看到这封信，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因为我好像觉得就是现实世界有那么强的规则在运转着，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这个小孩子避免这些伤害，因为他很明显他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世界，那个理想的世界规则是可以被质询的，他可以想要一个解释，他可以想知道怎么运转，但是现实世界就是没有人会给他一个解释，他只是要遵守就可以了。而且我能从这封信感受到他其实他对每个人都是体恤的，他不是说我是说我讨厌这个教官，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我讨厌这个人就是强势的压制我，其实他体恤了那个教官，也体恤了那个营长，就是他体恤任何人，他对每个人都抱有最大的善意，但是没有人想去理解他。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让人难过的，就是我体恤了这个环节中的每一环，甚至我理解了给我造成了伤害的人，但那谁来理解我呢？
对，没有人理解他。
嗯，
是当我们不认同规则但只能接受不能反抗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感到生活最没有意义的时刻。
太多这样的时刻，从小到大都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好像因为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文化嘛，整个东亚可能都会比较偏集体主义，你就是就他评价你的方式是以你有没有很好的融入关系，你有没有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有没有很好的执行一个指令，你顺从的样子够不够美，就是他是以这个东西来评价你的，而不是以一些所以这就是很多我最近在看书嘛，所以这就是很多为什么很多心理学的书它并不能很好的适配到中国的环境或者说东亚的环境，是因为它考量你的那些维度我们是陌生的。比如说有一些心理测试的量表，它可能会问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吗，你觉得你有足够的个体感吗，就可能我们在中国会被问到更多的问题是你觉得你能很好的融入班集体吗，你跟大家有没有搞好关系啊，就是因为评判你的维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会，甚至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点有口难言，就是我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找到那个切入口去给他的心灵撬开一些空间。
对，是的，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好像很想抱抱他，但是我不知道。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他这种受规训的时刻，我觉得我还是很能感受到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很喜欢肢体表演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就张牙舞爪，我就记得在一年级合唱团的时候，大家一结束合唱，我就开始到老师同学面前表演跳街舞，就是这样炫来炫去的，然后知道吗？我就很喜欢左摇右摆，我很喜欢用夸张的肢体表演来让大家就是看到我。很小的时候我是那样一个人，但是然后呢？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被教育说我要成为一个文静的女孩，端庄的淑女，大家都会这么教育我。然后我觉得这种教育是成功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我小时候最羡慕的人是《欢乐颂》里的关关，因为我觉得关关好像就是我心目中有一段时间就很长一段时间的理想女孩，她很文静，然后很娴雅，她喜欢看书，然后戴着一个眼镜，然后她懂非常非常多什么什么文艺的什么音乐家啊什么什么的，是我小时候很想达到去达不到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 爱夸张肢体表演的人，但是然后我慢慢的会丧失掉这种能力，哪怕我没有成为一个关关，我也不再是一个会用夸张肢体表演来获取大家关注的人了。我可能喜欢上课插话，我可能喜欢讲笑话，我可能喜欢用口头的夸张
被压抑的能量，
对，被压抑的能量我可能仍然会喜欢讲笑话，比如说团队都会说啊，这什么，这只是一个开心果，但是我再也不会自如的摆弄我的身体了。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网上的搞笑视频，搞笑视频经常会有一群笨蛋男生，然后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比如说溜冰跳舞，然后他们又是怎么劈叉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笨蛋男孩，他们非常就是不怕展露自己搞怪的姿态的时候，我超级羡慕，因为那是我很小的时候拥有的能力，但是我没有办法再拥有了。我现在也好像也对身体产生了耻感，当大家要做一个集体合照的时候，也有很多女孩子就是他们会愿意更摆出更自如的那种造型，但是我在所有的镜头就会变成一只笨拙的熊。我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我接受到的教育或者规训让我永远的丧失了一部分对我身体自如的把控能力。其实这只是一个很小方面的限制，但是如果我的整个人生都像被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线规训掉呢，
就像打地鼠一样，我今天把你这个打下去，下来把
那个打下去、天哪，我就好像被关进一个笼子里了，那我们就永远以一种在笼子里的姿态生活了。
他不是一天把你关进去了，他是慢慢的把你关进去了，就今天把你的手关进去，明天把你的脚关进去，当你醒悟过来
你永远只能以那种被关着的姿态生活了。
对, 对, 对，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很难想象就是自如的夸张的随便摆动肢体的样子。我觉得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你好像也没有特别做过这件事。
我小时候倒是对展示自己的肢体
没有什么
什么愿望
执念，
但我也会有了，我也会有。我觉得我那个地鼠可能打在我小时候很爱玩一些无聊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也很爱说烂梗嘛，我还说了渣男。
我跟你说，就是我不是让小张命令我，然后小张就命令我了，然后我说渣，然后小张说我是渣男，这是我们今天的烂梗，
烂梗，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做一些无意义的玩乐。我小时候探索欲还挺强的，就是我可能会在书本上告诉我你要拿那个望远镜，要不拿那个放大镜去折射阳光，去让纸烧起来，我就自己去玩了。就我就是看到爷爷家有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我就会不停的去玩他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但是我后来在玩的时候，好像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东西是劳动课的作业吗？或者是你这个书上要考吗？就好像如果不要考它就没有那么多意义，或者是你比如说益智游戏，一个游戏你不益智你玩它干什么呢？就大概会有这种，比如我堆积木也是为了开发我脑子里某一部分能力，但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是很爱瞎玩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你第一次拿到必妥思的时候，你都会把它往可乐里面扔，然后我就很爱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老把它扔，然后我扔可乐扔芬达扔 好多东西，就是但是身边的人就会觉得你怎么说呢，就会觉得你幼稚，就没有那种觉得你霸凌你或者是觉得你笨到没有到那个程度，但你会发现大家迅速成熟了，然后他们迅速的能分辨出来什么东西是有利于我的学业的，那什么东西是有益于开发我的左脑右脑智力的。把这必妥思扔进可乐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好处，所以你就不要再玩这个了。但必妥思扔进可乐本身就很好玩、你本身你看到那个气泡鼓出来，然后你看到它炸来炸去，它就很好玩，它其实不需要什么。所以我跟你有一个类似的感受是，就比如说我后来刷短视频，我看到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大老几了，二三十岁了、他们也把必妥思扔到可乐里、而且他们还一堆男孩排队扔必妥思、就他们就还用什么就是那个射击，就是可乐放很远，然后必妥思在这儿，然后看谁先扔进去、就玩这个玩了20分钟、就很快乐。我觉得哦，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人陪我玩过必妥思，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是的是的是，就是我们怎么就会接受了这样的规训，并且真的放弃掉了这部分东西呢？
哎，说的我一会儿就要买一个必妥思，
一定要买必妥思放到可乐雪碧、
但我最近有一些，我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那个什么橡皮粘土，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粘土，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娱乐，我会去做一些这种东西，就是它买回来就是你把它揉一揉捏一捏，然后它就会凝固，然后凝固之后它会给你配一个塑料小刀，然后你拿那个刀把那个粘土切成一块一块的，因为那个声音非常解压，它就完成了它娱乐的全部意义。 它没有开发到我的左脑右脑，但是我就很高兴。但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你我能感受到你对你肢体控制的渴望。
肢体控制渴望，我跟你我想起来，就是我经常被你的顶牛游戏给饥饿，就是我就是我的肢体，我其实很少动用我的肢体，但是如果一旦有人愿意跟我玩肢体游戏，那我可就来劲了。因为我跟小张有昨天晚上不走在路上嘛，然后呢，谁先撞你先撞到我是不是？不是，小张先撞了我一下，我靠！我当时我就说，嘿，那我也来撞你，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大马路上互相
撞
对方，撞
来撞去，
然后我们就互相撞对方，然后我们还顶牛，我最喜欢跟别人顶牛了。
对，就大家应该都知道撞和顶牛是什么游戏吧？撞就是没有任何
撞，就是
你 就撞
他在你旁边，然后你就肩膀，然后你狠狠的撞他，你给他撞飞，撞老远，你就很开心。
别往路中间撞就行，就是你就突然撞一下他，然后反正我就撞一下智，然后智智那一瞬间，你感觉他变成一个母狮子，然后就雷军万听之力，然后立刻就朝我撞了过来，
然后就互相撞，好快乐。就一下子应该撞得快乐。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听过展开讲讲的话，芝芝逼王老师跟他玩顶牛，这是可以说的，
这是可以说。我也想起来那个学业的故事了，虽然跟他们展开也没吃过几次饭吧，
吃过两次，
吃过
第一次就是从段姐家出来，然后那天北京下很大的雪，
北京下了很大的雪，我们好像刚吃过火锅什么什么的，看了剧，然后很快乐的出来了。
我们在等车等滴滴，
然后不知道谁提起来，一定是我吧？是谁？那踢起来顶牛的
是不是？是我先说，
是你先说，
我先说，我们来把膝盖弯起来玩斗鸡吧。
嗯，
对不起，玩斗鸡。
嗯，然后我一听我就来劲了。我们先把腿抬起来玩了斗鸡，然后我们就
是还不结合，
想起顶牛大家叫什么？就是你的脑袋跟另一个脑袋碰在一起，然后你们就撞来撞去，你就互相压倒对方，压倒对方，看谁把谁撞飞。
对，
就这种感觉。对，然后我要求文静的王老师参加了这个游戏。
王老师一个文弱男生。
王老师自己，我觉得王老师至今想起也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就莫名其妙跟我顶牛了。
王老师第一次跟闲的时间吃饭被智智强制顶牛，第二次跟闲的时间吃饭被小张强制用手指比耶比了一个五角
星，真的绝了。
是很害怕闲的时间吗？
让王老师有了生活。
对对对对，应该感谢我们。嗯，就希望大家可以多跟身边的人顶顶牛。
对，很快乐啊，顶牛真的很快乐。
一下，
我真的觉得顶牛啊，身体撞击啊，是最原始的那种快乐了。
这是一种疯狂原始人的快乐。
对对对，疯狂原始人，你就赤脚跑，然后互相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真有意思。想想贼兴奋。
不需要解释任何游戏规则，
看来我心中的本性还没有被磨灭，
没有被磨灭，
没有，
只是他现在粗糙了一些。你小时候还会跳街舞，现在就只能
现在只会顶牛了。
就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嗯，用肢体来消灭无意义。
对，是的。
就我们刚刚聊到了两大块内容嘛，就第一块是大家在职场生活中感受到的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瞬间，然后第二个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的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瞬间。但其实这个所谓的两块是我和智智高度提纯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其实事实上我们收到的私信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会说，哎，今天工作好累啊，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或者啊今天失恋了，感觉人生没有意义，然后今天减肥失败了，感觉人生真的好没有意义啊。对，然后我在看私信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无意义是一个框，就是你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对，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感受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经常会用一个很大的虚词来盖住了我们生活中那些真正需要被看到的情绪。但这种模糊化的定义其实对我们解决问题和情绪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反而会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对情绪来命名，因为只有这样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心理咨询师其实往往就起到这个作用嘛，然后他会帮助我们去把那些平时你压抑住的呀，想疯狂想要逃开和抑制的情绪，去帮你看到和命名。就比如说我自己之前的经历，我之前在咨询的时候嘛，其实都会潜意识的去避开就是爸爸去世这个话题，因为那个伤痛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也 我也不信任别人该怎么处理，我就很粗糙的去掩盖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还蛮好笑的，就是你花钱去心理咨询，
然后却避而不谈你最大的伤痛。
对对对，所以就可见人的防御机制就是该有多强。但好在我的咨询师很专业了，就是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用就是那种看上去很理性化的说辞，然后强行让自己似乎显得好一点。比如说每次咨询师就是他有时候会问到我，他会说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悲伤，然后我就会说我就很着急，我就会说、嗯、
没有
还好
没有、
嗯、对就、嗯、但也不会没有就没有、嗯、就太假了、嗯嗯、但我可能就会下意识说还好还好还好，我说我就开始表忠心，我就对咨询师表忠心，我说我会努力健健康康的活着的、
哎、
然后我就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始说这些套话嘛、嗯、
你不想让对方担心还是害怕对方？
我觉得我在说给我自己听，
嗯嗯，
就是因为我的生活要继续下去，我必须每天都要这样说给自己听，嗯、然后，我对自己重复了太多次，以至于它像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嗯，
就别人问我，哪怕是咨询师来问我，我应当跟他坦白的，但我都没办法坦白，嗯、因为我对自己重复太多次了、
嗯，
对，但我的咨询师很专业嘛，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又把话题找回来了，就又在我说就是表完那个忠心之后，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感觉到你在悲伤。嗯，他说我感觉到你很悲伤，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当他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然后我那一瞬间就哭了，就真的就是一瞬间，就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脆弱，或者我不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脆弱，就是我会有一种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扛住的感觉，因为如果我天天都哭丧着脸的话，那我不知道，那我妈可能会，对吧，就是会更难受，然后她自己又悲伤，然后还要心疼我，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都封装了我的情绪嘛。然后就自从那一次咨询师帮我命名，而且他以他的专业素养看到了我的情绪，再帮我替我把我的真实的情绪说出来了之后，就我就感觉好多了，就是因为之前这种难受的感觉，它可能你压抑住了悲伤，但它会以其他的负面情绪的样式表达出来。比如说，我可能会突然间愤怒，就是一些小事儿我也看不惯，但我根本不在乎那些事儿，但我就会愤怒，或者是我会突然间，很狂躁。因为你压抑住了那个最核心的愤怒，那你的那个东西就会以任何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自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好多了。就你觉得有一些东西被看到，然后被疏通了，然后被一个人温柔的去接纳，对，去看到了，对。然后其实包括已经快一年多了嘛，然后录了这么多次播客，其实我都不太再敢提这件事情。就虽然播客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安全的场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就可以把它说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就咱们聊到这个情绪的出口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刚好今天我看了那个杨笠、
嗯、
对，杨笠在，
我今天看了那个也很，
你也看了
对
吧？
对，
对，就是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上，然后他跟我时间点可能差不多，他也是两年之前就失去了父亲嘛，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写到了他的稿子里面，然后他就用脱口秀的方式，就你很难想象一个人用脱口秀的方式去讲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还讲得很好。然后我其实现在都有点忘记他讲了什么，具体讲了什么段子。
他也是讲了父亲去世的事嘛。一个就是他父亲、就是、
哭不出来，对吧？
对，他弟弟就眉头紧皱，在那个从他家出发到墓地的阶段，他哭不出来。他说村里人都看着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呀？大家都会骂我不孝顺。杨笠说我也不哭。然后呢？结果他就没忍住，他
爆哭。
然后他回去的时候还处在悲伤的情境中。他说他弟弟就很愤怒的瞪着他，1.8米的大汉子说：“你这样让我怎么办？以后全村都知道我是最大的不孝子了。”嗯，对，他先说了这个事儿，他然后又说他跟他妈妈交谈，他有一天躺在床上跟他妈妈说，其实你现在也50多岁，也不老，你可以再找一个嘛。然后他妈妈说也没必要，我觉得一个人现在生活也没人管你，自由自在多好呀。然后他说妈，你现在终于理解我了。其实段子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坦然的说出了这件事。然后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就是我看着这个屏幕，可以说是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你了，而且我马上就明白他经历了多少的挣扎或者说犹豫，他肯定也在想他到底该不该说这件事、嗯、因为我们每次聊想想时间的时候，哪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有意无意的 避开这件事的，虽然没有避开那么严重，但是我很明白，就是叔叔去世这件事在你的大脑后台程序中它是一直在运转的，你这一年多都是带着这种情绪在生活的，但是我们在播客里提及它的比例是远远不到的，哪怕它是你可能最重要的情绪的来源，就是你每天都来跟这个情绪相处，可是你很难很少对别人说。我完全明白，而且我们自己如果提到这件事，我们自己两个人也会互相说是不是不太好，或者说可是如果别人会说我们拿这件事来蹭热度，或者说把一件悲伤的事当成谈资，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对有好多好多审判，所以你不愿意怎么说这件事，但是我很明白你每天都在跟这种情绪相处。然后杨丽又是你一个比我们更需要面对更多人的争议和批评的人，
已经其实很有争议了，然后他还能，就是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他太厉害了，我当时震惊，因为我说哇，就是他肯定经历了非常多挣扎，但他还是选择直面这件事说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表达非常有意义，就是表达每一种情绪，然后看到那个情绪的出口嘛。因为你别说他了，就我们两个这个闲着时间这个小播客，我都会有非常多顾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怕大家误解，然后我也很害怕自己受伤害。因为
但凡有一个人这么说，就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只是随便轻飘飘点评一句，但是我觉得任何一句具体的伤害，我们就是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能承受的。
不能，对，
就我不能想象，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他今天听到我说了，然后说为什么主播要聊这件事儿，就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聊？是因为什么？就是我接受不了这种评论，所以我就把它藏在心里，然后我就其实没有跟大家讲过。所以杨丽她那么饱受争议，然后她要在那样的舞台上说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对于。就是我感觉到被鼓舞，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想要勇敢的去分享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是我之前无数次在播客里面，我的理智深深的清楚说我们应该表达情绪，因为当你表达，就都说中国人对死亡很忌讳，然后很避讳嘛，然后我也不喜欢大家提到这件事情，或者说家里人提到父亲的时候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我却不敢从我做起，就是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对这件事情有耻感，或者是我都很害怕被评价的话，那我要怎么样让别人去接纳他呢？而且比如说像杨丽他就鼓舞了我嘛，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是听我们播客，我觉得就是像会有一些听众也给我发私信嘛，就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表达非常有意义，就他会把有类似经验的人都集合起来，他们也会跟我诉说他们的难受，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压抑的，就他们生活中也不会跟别人说，因为悲伤这件事情有一个机制是你刚开始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其他人会理解你，但你慢慢的你就没有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敢去倾诉了，因为你会默认别人会对你失去耐心，就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你说我跟你说我今天又为这个事难过了，那你该怎么接呢？就我就很担心别人不能接这个话，所以但其实如果你不表达的话，那我们内心的难过要怎么样才能互相被看到呢？要怎么样才能互相帮助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杨丽鼓舞了我来做这个表达，我也希望就我的表达也可以让其他可能有相同经历的男生或者女生，就是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要知道，就是大家
你不用就是特别压抑，因为这如果压抑住你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处理这种压抑，
对对对，
然后这个压抑会变成一种别的情绪，可能更负面。
对，因为心理能量是有限的，如果我的能量都拿来压制某一个情绪的话，我还要怎么样分出我的能量去生活呢？我天天喊口号说我要好好生活，但我却把所有的力气用来压制悲伤，那我不是一个很伪命题的事情吗？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感受。
他那个我记得杨丽说完这段话之后还有人会点评他，他说杨丽这两年明显可见因为生活的变化变得更包容，他用了包容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我也能在你身上看到，虽然那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很疲惫的温柔，就是小张这两年你变成了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相遇的时候可能是哎你又想不开的东西，然后我来开解你，但现在我情况经常倒置，就是我又想不开的时候小张会比我更用更多的包容去开解我，而且你因为在自救，所以你经常是用理智的理论来开解我，比如说当我累的时候我说我好累啊小张，生活好没有意义啊，然后你说你拆解一下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感到累呢，你是因为工作累，那工作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比如说每天晚上十二点一玩手机玩到3点钟，然后你累，或者说你在从事你不喜欢的东西，它消耗你累，你会教我很具体的定义这些情绪，对。
比如说当你觉得无意义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去分辨出失去亲人的情绪叫做悲伤，跟老板吵架的情绪叫做愤怒，课题没有被通过的情绪叫做挫败感，就可能你需要自己去给你的情绪做一些颗粒度更细的分类，和不是贴标签啊，是命名，就是因为一个东西它只有被恰当的正确的合宜的命名了之后，它才是真的被看到，它只有在真的被看到了之后，它才有可能去解决。
嗯，是的，其实我明明可以用累和空虚来定义这个情绪，我不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更抽象的无意义，因为对一个抽象的无意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无意义谁能解决无意义呢，
就是 找意义好难啊，
找
不到，
本来就没有意义，硬找意义本来就是人生就硬找意义的，然后呢面对一个无意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如果我真的抽丝剥茧找到这个理由，找到这个原因，比如说我因为高强度的工作感到疲惫，
那咱们就是做按摩嘛，
对啊，这是有解决办法的，我可以改变我的工作，也可以强制我早睡，怎么着我也能让自己更轻松一点，
对，
而不是在我累的时候我说无意义，然后呢我就再也不想解决办法了，把无意义这一个抽象的东西具象化成一个更具体的情绪，可能方便我们去解决它。
我其实最近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回血清单，就比如说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的交流，或者是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我们去做一个按摩，然后把所有的回血的事情做了之后，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情绪去有一个回血清单，然后你就解决了，而不是说我赤手空拳面对一个无意义的迷雾，我找不到我的武器。
我觉得我还是挺高兴你总是拉我出去散步，拉我出去吃日料，拉我出去玩的。
嗯，你高兴呢？
我高兴，每次做完这些事就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嗯，对，就要主动的跟身边的人去接触吧。
那我这里表扬一下小张的男朋友吧，我为什么会在这期表扬，可能是因为说了很多生活的无意义之后，或者说在最近这两年感受到强烈的生活的无意义，无论是来自哪个方面吧，时代的、生活的、工作的，都会让我更加珍视关系吧，所以我会看到
都会让你更加珍视，
更加那是别人的关系，小张
和
别人的爱情我很珍视，我很高兴，
我
喜欢磕 CP， 我喜欢看小张跟别人谈恋爱，然后从中得到快乐。
这个日子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只要这个家的主人翁是我，
对，蛮好玩的。每次我跟我因为我男朋友偶尔周末会过来嘛，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吃日料，然后我们都感觉就是像和谐的一家人，
一家三口很快乐，你知道吧？
对，
我觉得小张男朋友就还是很值得一夸的。前几天看到乔麦发的一个微博，很适合形容你男朋友。朋友，他说某某的老公哦，很适合做老公，因为他是一个温柔而废柴，但其实又不废柴，看起来像 gay 却又不是 gay 的男人，
就好像
男朋友，我觉得哇，这个形容
好，看起来像
又不像 gay， 对吧？就是小张男朋友是我们一家三口中
最
gay
的，
是最 gay 的，就是我们、
没有说 gay 不好的意思，
没有说 gay，
我们
就这是一个对男性的褒奖，
非常大的褒扬，
非常大的褒扬，我觉得。
其实他背后是虽然有些刻板印象啊，但他其实是一些好的品质，比如说温柔，比如说耐心，比如说细腻，
对，他的心思细腻反正会比我细腻很多，因此在很多有的时候，就是在你面临更大更难处理的悲伤的时候，是他更能接住你，因为他非常的细腻，像细腻的网一样接住了你，我觉得还是
像纱窗，
对，他是纱窗，哎、我是那种大渔网，可是他是纱窗，
那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要永远感激他，
永远感激他，这个感激
永远
就很像那种，就是感激你对我女人做出的贡献，
对，没错，
我一定要事先表达感激，
对，就
他是很耐心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会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因为我睡眠不太好嘛，然后我晚上可能要很晚才能睡着，然后它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我要很晚才能起床，就我说起床可能都到下午了，但其实有过午睡经验或者有过日夜颠倒经验的朋友会知道，下午起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体验，因为到那个时候，首先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哇，我每天醒来，我的手机上又多了好多条负面消息，就是一夜不见，以及说一个上午不见，就跟世界上又发生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然后你的微信上会有很多人找你，我每天醒来那个就微信的第一屏都是红点，就各个群或者是有人来单独找你。对于一个不太想在社交上花很多心思的人，那些红点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当我每天起来一下子就看到那些
红点，
对，就扑面而来，而且当你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了嘛，然后你又饿，其实是很饿的，饿醒的，然后呢你感觉哦，今天 我还刚睁开眼睛呢，就已经两点了，就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外面又都是大阳光，你觉得你错过了一个上午，好像跟大家都不同频，会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所以其实几乎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是有一点沮丧的，就我睁开眼睛，我并不想起床，我要赖床很久才能起床，因为我感受并不好。然后我男朋友就会在他在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 jelly cat 嘛，然后他就会把那些玩偶摆在一个我可以马上看到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比如阿宗是一条小狗，然后他就会把阿宗摆到我沙发，因为我沙发在我的床边，摆到沙发上，哎，今天是阿宗看着我起床，然后明天他又把迪士尼的草莓熊放到我的被子里面，哎，今天我醒来看到我旁边睡着一个草莓熊，然后第二天他又把什么小鸭子啊，什么什么小鸡啊，什么 jelly cat 的那个什么甜品啊，都摆在茶几上，然后我一醒来看到，哇，就是小鸭小熊都在迎接我起床。所以就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这样的时刻，就包括可能我出去经历了一个什么工作，然后我回到家就看到就阿宗就坐在门口等我
好开心的
好开心，就阿宗在等我然后他就会把阿宗放到那个门口，虽然讲起来有点幼稚，我男朋友像一个很幼稚的人，那在就是20多岁了还在摆玩偶，但是就很细腻嘛，
感觉他是一个很会带小孩的人，虽然还没有小孩，但是我觉得哇，他以后一定会很会带小孩。然后我觉得，
因为他都会带阿宗睡觉，
他都会带阿宗睡觉。我还记得你们两个会一起讨论说，哎，以后他当奶爸怎么样？我们就按发工资给他当奶爸。然后他呢，他就认真的跟你讨论这个。他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他就会写什么 to do list， Excel 把每天的那种行程都规划好。
对，就你跟他说个什么事情，然后他隔天就给你做了个网页出来。
对对对，很厉害。我觉得哇，很适合，真的很适合带小孩，就平时。
对，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打破所谓的女强男弱的标签，那也许我并不觉得弱是一个很好的词，我也不觉得强是一个很好的词，就是你要接受这个男生身上那些没有那么男子气概的那一部分，就是你要看到没有那么男子气概的那一部分的好的地方。你21世纪了，咱们不需要他去搏斗抢食物了，不需要在大街上跟人吵架了。他的温柔细腻完全是非常应该被欣赏的品质，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欣赏身边温柔的男生。
他真的能在你每一次受挫的时候拖住你，我觉得这个品质真的很难得，尤其是对男生来说。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很互补。
互补是什么意思？我很 man 是不是？他很 gay 是不是？就很互补，你就拥有了两个人。
没有，因为我最近其实像刚刚说臀背压力嘛，但其实坦白说我这两天没有臀背压力了，就是因为我这两天重新开始看书了，然后我觉得学习就很快乐，就是当你认真的去找一些网课来看，然后当你认真的去建构起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的时候，然后你往里填充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就很快乐。那个东西的快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到心流时刻了，但我最近频繁体验到心流时刻，就是因为我开启了一个真的学习。哦，好像设计也行，设计也可以，就最近让我真正快乐的东西都是学习。虽然这么说有点那个，
我的确能感受到你这最近状态的变化，哎，就是整个人啊，你好像从醒来就开始觉得，人生还是值得一过的，还是充满希望的。今天又有新的要学习的知识呢，
对对对，
就是
有点做作，大家忍受一下，
因为
真实的感觉，
对，就是你在汲取新的东西，并且这是一个成体系、成框架的东西，它有符合那个完整性，又符合新的东西，
而且它是你一直感兴趣的东西，就比如说。它也经常会能被运用到我的生活中，比如说我刚刚说为什么要说到心理学嘛，是因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咨询的方式，叫做人本主义，不好意思，我说些大词了，就人本主义的咨询方式嘛。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代表学者叫做罗杰斯。那什么叫人本主义的咨询方式？就是罗杰斯主张咨询师要无条件对你的来访者积极关注，就是无条件的关注他，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全身心的都在跟他说话，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并不是总是经常发生的。
哇，这个心理咨询师需要好高的能量哦。
当然，就他就你职业嘛，职业素质嘛。但是就我觉得可能是像很多人听我们的播客觉得被治愈一样，就他会说这两个人真的都在很认真听对方说话。我其实以前对这个东西是没有觉知的，就是我因为我一直进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对话好像是很自然的，或者是我跟我男朋友的相处就是很自然的。但我后来大家提醒我说这个东西 其实挺罕见的，或者是我在学习一些知识之后，我发现你们俩不正在给我提供这个东西吗？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咨询理论啊，但是你放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我每次跟你说话或者我在跟他说话，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们两个在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我。
嗯，明白。
就你们
全身心的倾听。
对对对，
当你品味过什么是高纯度的倾听和交流的时候，你真的能从中得到很多快乐。嗯，因为你整个灵魂被接纳了。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明天世界末日也无所谓，但你有的时候就很好奇，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俩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俩都活到100岁，然后在病床上，你快要挂了，我也快要挂了，我们躺在病床上还在互相好奇对方对死亡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
你跟我说一个观点，
你跟我说，就是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身体有些麻痹，你呢？你右腿有些酸痛，然后说感觉心脏在渐渐停止呼吸。
再录一期吧，
再
录一期。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会对那种对彼此好奇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画面感觉很有意思。嗯，我有点想很想让它发生，因为想让它发生甚至觉得世界可以不末日。
嗯，
对，是这种感觉。
而且就是哪怕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每天都有糟糕的新闻，但不是我一个人在看这些糟糕的新闻，我还能来芝芝的房间跟他讨论一下。
嗯，
然后跟他聊聊看，然后我知道他会在这个房间等着我。
嗯，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无意义的瞬间嘛，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太害怕，因为当我们还能感受到无意义的时候，其实它恰恰反过来正是你还保有生命力的证据。
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楚门突然发现他在楚门的世界，那一抬头的瞬间就是他正是无意义的时刻，那个不就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吗？
因为楚门只有在认识到自己在楚门世界里面的时候，他才真的是一个人。
嗯，
他才不是一个提线木偶。
对，他会因为发现自己身处楚门的世界感到非常的抑郁悲伤，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思，为什么自己生活在谎言里。但是他也因此觉醒了自己的人格。就像我们发出那个你会在生活中哪些瞬间感到无意的时候，也会有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些无意的时刻，为什么不说一些有意义的瞬间让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但是无意的时刻诉说出来也可以，就是你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那么正能量。常常正能量的人可能是生病的人，尤其是这个时代。
而且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在低头忙碌，或者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你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然后你对生活发出拷问，你觉得生活真的很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恰恰是因为你还对真实的生活和你真实的自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还有所渴望。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还在渴望这件事儿的。
嗯嗯嗯，
不是所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凭着惯性在生活，而你醒了耶。
嗯， 嗯，是的，
就我觉得没有关系。而且可能只有你发出这个无意义感叹的时候，就像楚门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楚门之后，他才会有选择我要不要走出这扇门的机会。不然他都不知道那有个门，他不会驾着那一艘船在那个演播室的所谓的大海里面去开向那一扇门。他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些谎言，发出了这一切怎么都是谎言，都这么没有意义的诘问之后，他才能够找到那一扇门。所以我觉得可能发出无意义感叹的同时，也正是一次行动的机会吧。因为这是对意义的追寻的行为定义了你是谁，是面对无意义感的抗争的方式定义了你是谁，是我们在应对无意义感的过程中才找到了我们自己。
而且主要是你知道吗，清醒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
这也是啊，也没办法。
没办法。
你一旦开了天眼，
你可能会在想你到底想选择身在这个游戏里呢，你还是选择清醒，然后
你没得选了，你
没得选了，
你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朋友们，如果你清醒了，你就只能这么清醒着了。
对，你接受自己的命运吧。
嗯，是的，这我觉得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你醒了，就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所以你必须得享受清醒带来的痛苦，以及清醒给你带来的喜悦。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和意义有关的话题嘛，然后如果你听完之后回想起了你生活中那些意义缺失，或者你曾经成功战胜过虚无主义的瞬间，都可以在小宇宙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然后也希望你在写完自己的评论之后，也去到别人的评论区底下表达鼓励和善意，让意义感在互帮互助互相看到的时刻流动起来。
没错，就像博拉雅青年心理健康公益行动回声计划中所说到的那样，聆听每一种情绪，接纳每一种情绪，愿每一种情绪都能收到善意温暖的回声。
那本期闲者时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我是小张，
我是芝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